圣诞啊，不但是欢乐的时段，不但是庆祝，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送礼物啊，可以有大餐，但更重要的是十分神圣的，是非常让人敬畏的，非常崇高的，是超然的。上礼拜我们讲过童女怀孕生子，这是非常超然的事。今天我要继续把圣诞几个特别超然的重点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心存敬畏，心存感恩。第一件事情，圣诞是应验预言。大约主耶稣降生前730年，先知以赛亚就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700多年之后果然应验。旧约圣经有300多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里面有降生的预言，生在什么地方，生下来做什么，他一生过程是怎么表现，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跟人类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预言都完全应验，是非常神圣的，是神奇的，超然的。记住，不是一个预言，300多个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人都喜欢听一些预言，找一些命理大师，甚至占卜，找一些半仙，这样去寻找要发生的事情。不过我前几天看报纸，他说2008年有10大预言通通叫做杠归，是不是啊？我还不太懂这怎么念啊，就是不成功的意思了啊。10大预言通通落空啊，里面包括什么？有些预言我们实在觉得不成功更好啊。他说油价要涨到200美元一桶，这真是坏消息啊！没成功啊，那真是太好了，现在到了40-50块一桶了。但是也有预言不太让我们高兴，有人预言美国的经济不会衰退的，美国的金融业不会垮的啊，预言不久这个 Lehman Brothers 就垮了，也有 AIG 不保了啊，甚至 Citibank 都出问题了啊。那这一个预言也不成功。当然2年前有人就大胆预言希拉蕊会当选啊，希拉蕊 Hillary 啊，他不但是会被民主党提名，还会当选啊，结果也不是啊。如果中间有从香港来的啊弟兄姊妹，大概你们会认识香港一个非常有名的命理大师，叫做李居明啊。香港的那一些富豪，那一些演艺人员、政商大佬很热衷去找他来算命、来推讲预言啊。我发现他讲了很多，我今天讲两个啊，一个是讲对了，一个讲错了。有人问他说台湾谢长廷、马英九哪一个当选啊？他说马英九啊，结果讲对了，这个谁都会，我也会嘛哈。这一个你看民调就知道了嘛哈，你看这个趋势啊，讲对了。好，那另外一个讲错了，有人问他台湾的股票啊会涨还是跌，他说10月份就涨到10000点啊，结果10月份跑到5000点都不到了啊，这个也错了。 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这些人不神圣嘛，这些预言这些事情都落空，真正能够300多个预言能够准确实现发生的，那就在圣经里面。各位若有兴趣好好去读，论到耶稣基督降生真的就发生了，实际就发生了。我们一讲到圣诞节，希望你心里产生一种神圣的感觉，产生一种敬畏的感觉，产生一种崇高的感觉，我们来敬拜荣耀的神。在这里我附带讲一点圣经的问题啊，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不过附带提一下。因为有一位基督徒啊跑来跟我讨论，他说他有不少犹太人朋友啊，那么犹太人朋友就批评我们基督徒啊，他说你们不懂啊，以赛亚说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下面说这个孩子晓得弃恶择善之前，两个王的地要见弃，就是两个国王要失败。这个背景简单我们说一下，当时是以赛亚先知跟南国犹大国的国王亚哈斯说预言。为什么说？因为北国国王跟亚兰国的国王联合，亚兰国的国王叫利逊，北国10个支派的国王叫比加，他们联合要攻打南国，国王叫亚哈斯，那南国就很害怕，害怕，结果以赛亚先知奉神差遣去安慰他，说不要怕，不要怕，上帝会同在，以马内利，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人要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孩子不懂得弃恶择善之前要吃奶油蜂蜜，这两个王要见弃，要被打败。这个犹太朋友就说了，他说这个事早都应验了，你知道吗？公元前700多年后来就应验了。那怎么应验？有的说第8章就讲了，这回去自己看啊，就讲以赛亚以后跟他的妻子女先知就生了一个孩子啊。那么这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两个侵犯南国的国家，一个是亚兰，一个是北国啊，就被打败了。那时候这已经应验，所以他说我们犹太人读以赛亚的预言，不是认为这是童女生子弥赛亚啊，这是一个妇人，可以翻成年轻的妇人啊，少妇怀孕生子，因为历史应验了。那么这位基督徒就跟我讨论了很多啊，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解啊，的确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啊，这一个字可以翻成童女，也可以翻成少妇，两种都可能啊，这一个字阿勒玛是的确两用，旧约只有9次，如果你有兴趣查考旧约圣经，一共这一个字只用了9次，里面有2次是特别用法，是音乐界诗班里面女生发音，这用2次，所以剩7次，而7次里面你去分析有4次 应该翻成童女，有三次可以两种翻译。好，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各位可能晓得翻译圣经历史里面曾经产生过一点问题。1952年那个时候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 翻成这个 RSV 可以说是美国更正标准本，翻的时候把以赛亚7章14节用 a young woman 没有翻成 a virgin， 产生圣经学者之间很大的争议。因为按照我们传统所接受的是指着童女怀孕生子，不是少妇怀孕生子。那现在那我们基督徒持什么立场？我们应该这样看啊，我们晓得在所有新约圣经用到这一个翻成马太1章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字用了14次希腊文，这14次的希腊文全部都必须翻童女。这个字在新约14次的出现里面不可以不翻成童女，必须翻童女，必须是童女。那么新约圣经解释了旧约圣经，我们接受童女怀孕生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在亚哈斯王的时候真的发生这个事呢？真的有一个婴孩生了，婴孩没有懂得弃恶择善之前，北国亚兰国这两个王被打败。那么这样子去了解旧约，旧约预言它总是有一个终极应验和历史上的附带应验。我们重点是看终极应验，附带应验历史上可能好几次。我举一个例，各位会明白。但以理先知公元前500多年预言说，那行毁坏可证的要站在圣地。那一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会有大的痛苦和灾难。这一个应验在真正终极应验是将来大灾难的时候，敌基督兴起，敌基督会大大迫害属神的人，终极的应验。那么所以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还没有发生，终极没有发生。在历史上附带应验已经发生，甚至可以说2次。大半犹太人到今天他们支持公元前168年那个时候叙利士王朝的国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非常反对犹太人的，反对犹太教的。他以后禁止犹太人读圣经，把圣殿改成拜丢失神的殿，把犹太人所最不喜欢的用猪献祭，就真的拿猪在圣殿里献祭给丢失，羞辱犹太人，要求犹太的祭司做他们不喜欢做的，用猪去献祭。那么这个在犹太人历史里面是很大的羞耻，就产生了所谓的马加比革命。马加革命成功以后，就有马加比王朝，从公元前165年一直到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贝把巴勒斯坦占领为止。 那么这一段故事是一个历史上局部应验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带来大痛苦给百姓。那么以后主耶稣在橄榄山讲道里面又讲到他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我们就要会意了，就要思考了，那讲什么？耶稣是回答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圣殿什么时候被拆毁呢？第二个问题，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呢？所以主耶稣说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你们就要注意了。结果公元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真的来到圣地，围困耶路撒冷城，果然攻下耶路撒冷城，放火烧耶路撒冷城，圣殿被拆毁，圣殿被焚烧，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又应验在历史里面的局部。但是那至终的应验，耶稣再来还没发生啊！耶稣再来前，灾难中敌基督的一种逼迫还没有发生。那么这个我提醒各位，是你去读旧约的预言，它的应验有终极应验，有附带应验，附带应验不是那预言的核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以赛亚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终极应验是主耶稣降生，真的童女怀孕生子，真的是实现了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而历史的局部应验是在讲完之后不久，第八章里，这是一种说法，第八章里先知以赛亚与女先知他的妻子以后就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也叫做以马内利，生与他们同在。那么在历史上如果这样发生的，我们可以接受，不一定是童女生子，他可能本来是童女，后来结婚了他就怀孕生子，这个是局部应验。所以我跟这个基督徒就谈了，我说你的犹太朋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不接受耶稣的啊。你的朋友只知局部不知全部，只知一个应验不知终极应验。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样现在一般学术界都接受。虽然在以赛亚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局部应验可能是少妇，而以后圣经真正讲主耶稣必须童女怀孕生子，那虽然犹太人不接受，但是圣经是这样的一种解释法。那么请各位注意啊，到现在连回教徒到今天都接受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啊。如果你有回教朋友，你去问他啊，为什么？因为《可兰经》第三章第47节明显这样说啊，他当然翻译不一样啊，讲到玛利亚是童女，然后生了耶稣啊，他的玛利亚的那个名字用法，还有耶稣的名字是跟我们圣经我们的翻译不同的啊，所以连回教徒都尊敬耶稣是很特殊的人啊，只是回教徒不信耶稣是神成为人，不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不信耶稣死在十字架救赎人的罪，所以他们是坚持五功，五种自己的功德，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那他们 尊重耶稣是童女玛利亚所生，到现在不能改变他们的可兰经。我们基督徒感谢赞美主，我们真诚感恩，因为上帝的儿子要来到人间，借着童女怀孕生子，应验了700多年前的预言，这是极其尊贵荣耀的一个事实，我们感恩。这叫做第一个神圣。一到圣诞节，真是神在做奇妙的事，神让预言应验了。第二个神圣我要强调的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是神借着童女怀孕然后生下来，有人的完全本性。耶稣基督借童女生下来，他也会像人一样会饿，需要吃，像人一样会渴，会累，需要睡眠。耶稣基督也真的会受痛苦，耶稣基督也真的会死，他真的会流血出来，这叫做完全的人性。这个人性只有一样跟我们不同，就是没有罪在里头。耶稣没有我们的罪性，没有我们的罪行，耶稣此外人性是完全的，但是又有完全的神性，他是神成为人，神性，所以需要的时候风浪就平静了，需要的时候地心引力没有作用，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他能够把大麻风洁净了，瞎子看见了，瘸子能够健康走路，鬼附的鬼就害怕出去了。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是神大能的权柄，水就变成酒了，五个饼两条鱼，5000个男人还有许多妇女小孩通通吃饱了，已经死了的拉撒路就叫他活过来，他自己死在十字架埋葬了，3天之后自己又活过来，证明了他是神不死的永恒的生命，神性完全，人性完全，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奉圣父的差遣，借着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怀胎9到10个月以后出生成为人。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神跟人若不如此无法交通啊，神太伟大了，因为神比宇宙都伟大，创造宇宙的主，宇宙的伟大已经是超过我们的了解和想象，宇宙的伟大已经让我们畏惧，已经让我们产生了一种不可及的感受，比宇宙更伟大的神我们实在难以接触，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是我们无法接触了解，这样伟大的神他必须要成为人才有办法跟人沟通，才能够让人真正体会到神的同在，体会到以马内利。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很多人常用的，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鸟，你跟鸟要谈话的话，你除非把它关在笼子里，若是在外面你一走过去它就飞掉了，你即使说你不要飞，我给你很好的米吃，给你很好的 谷稻稻谷吃，他听不懂的。若你能变成一只鸟，跟他讲清楚，他才会靠近你。伟大荣耀不能靠近的神，怎么能够让人乐意去亲近神，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就必须成为人。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为此来到世间，为此来寻找拯救我们世上的人类。耶稣完全神性，完全的人性。在这里我就多讲一点点，虽然是有一点点题外，可是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童女生了耶稣基督，耶稣是人，所以一般我们称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慢慢当然耶稣是基督我们了解了，所以教会就称耶稣为基督的母亲，这是很好的正常的用法。但是到了公元300多年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人就提议，既然耶稣是神，我们能不能称玛利亚为神的母亲？这一个用词在第四世纪就开始讨论了。那就有一些教会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神的母亲。最有这个以后产生教会里面很大的争论，我等一下再讲。那么慢慢的，如果玛利亚是神的母亲，那玛利亚跟我们不一样，所以玛利亚终身是童贞女，她没有跟约瑟真正有性的关系，虽然是夫妻，但是玛利亚保持她的童贞。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耶稣的弟弟们是表弟，不是亲弟弟，这种就教会历史在这个慢慢慢慢就开始来演进了，正式被宣布是一个大会，这个大会是 Lateran Synod， 公元649年宣布说玛利亚是永远一生保持童贞，然后再要进一步了，以后到了公元1545年天主教开天特会议，这个 Trent The Council of Trent 开会的时候就更进一步说玛利亚是一生没有犯罪的，耶稣是神，耶稣肉身的母亲不但终身童贞，而且终身无罪，那么这个就把他地位更提高了。那再过去，既然耶稣母亲的崇高应该不但终身没有犯罪，他也是终身没有原罪，他没有从亚当所流传下来的原罪，包括罪性，那这样的一种宣告是教宗庇乌九世公元1845年就宣布。我们知道教宗宣布的所有教徒都接受了，那么以后慢慢再提升提升，我们可以向玛利亚来祈祷。玛利亚死了但是他的上帝特别让他升天，不但灵魂身体都升天了，坐在耶稣的右边，他可以接受我们的祈祷，而且这样的祈祷会产生特别的功效。有一次一个天主教徒就跟我讨论这个事情，他说黄牧师，你念过水变酒的故事没有？我说念过了。他说请问是谁要主耶稣把水变酒的？哎，我一想， 这个他问的问题我要怎么答哈、啊？我说是他母亲呐、啊，他母亲跟主耶稣说酒用尽了。他说那谁要主耶稣的母亲去找主耶稣水变酒的啊？我一想哦，应该是宴席的主人吧，他管宴席没酒了嘛，就去报告主人，主人就跟耶稣的母亲说了，哎，他说那就对了啊。他说后来水变酒了没有？我说变了啊。他说如果你希望事情成功，你要先找谁？哈、啊，哇，很厉害哦，哇，哎，我没有给他唬住啊。我说你的搞清楚啊，当耶稣跟玛利亚说酒用尽了，请问耶稣怎么回答？哎，耶稣连母亲都没有叫，哎，这是圣经很特别的事情。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有关神权的问题啊，有关神做事的问题，不是玛利亚可以管的。”耶稣说：“妇人，你如果是肉身关系，我是你的儿子没有错。如果你要干涉到神做事啊，那你只不过是一个妇人啊。虽然妇人是一个尊敬的称呼了啊，耶稣没有轻视他的母亲，耶稣只是提醒他啊，在神的权柄里面的事情，你就是跟一般妇人是一样的了。”虽然妇人当时是尊重的 Madam、啊、尊重的一种称呼他，然后说我与你有什么，这个是你不能管的，这不是你管的事情啊。论到这样子啊，所以我常常心里很难过啊。难过什么呢？我常常凡是我到欧洲去啊，一定会参观教堂的啦。这个美国教堂没什么好看哈、啊，欧洲都是古典的哈、啊，那种哥德式的也好，罗马式的，哇，我到什么地方都要看教堂。那很不巧，黄师母是不爱看教堂的哈、啊，所以呢，他去看别的啊，他喜欢看花啊，看鱼，看动物啊，动物园或者水族馆啊，我就是一定要看教堂啊，教堂实在有很多内容在里头啊。我到天主堂去看的时候，常常难过的就是到现在啊，很多人他们有个小小教堂都是为了专门为向玛利亚祷告的啊，很多人跪在那里很虔诚向玛利亚祈求，这是不懂得耶稣来才是以马内利啊，我们可以直接来亲近主耶稣啊，我们靠主耶稣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来到圣父的面前，圣父圣子主耶稣都乐意听我们的祷告，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不必不需要。而且当第四世纪有些教父用神的母亲这个称呼的时候，就已经产生教会里面很严重的冲突甚至分裂。有一个教父反对用神的母亲最强烈的，他中文叫做聂斯多留，聂斯多留 Nestorian 这一个人呢、啊、很重要。为什么他反对，可是当时居然被开会之后判为异端，然后被放逐到波斯，他以后就停留在波斯传福音建立教会，以后他们就继续向东走，公元前600多年走到哪里去了？走到中国的西安长安去了啊，然后传扬建立了我们中国称为什么教啊，净教，就是他啊。这一个从第四世纪被判为异端被赶出去啊，当然他有一些地方不完全了，我现在简单说一点啊，这个是题外了，但是我很快说一点，耶稣是完全的人， 是完全的神，完全神性跟人性，怎么能够在他里面存在？我讲三个比喻，很简单，讲三个比喻，各位就容易记在脑海里啊。两个是错误的，一个是正确的。第一个，关系太松散，太松散了，好像人穿衣服一样。那么人跟衣服这个关系太松散，神性跟人性，如果这样的比喻，变成两个关系太松散，这个变成错误。另外一个，关系太密切了，好像墨加一杯水变成什么？墨水。墨里有水，水里有墨，墨跟水就调和不分。这个调和不分，两个不同的性格，人性神性，调和成为一个第三神人混合性，产生不少麻烦。第一，耶稣恶是真的恶还是不是不真的恶？那么神会恶吗？如果不会恶，神人恶性活在一起已经不是完全人性了，那耶稣的恶是真还是不真的恶？那再问吧，耶稣渴了，跟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他真渴还是不真的渴？或再问了，耶稣克西马尼园祷告，知道十字架痛苦，耶稣后来上了十字架痛苦，是真的痛苦还是不真的痛苦？问题就很复杂，也不要你们回答哈。那么这个就产生了，到底耶稣神性人性是像穿衣服一样还是墨加水一样？那么讲来讲去，以后正统教会所接受的，好像人有肉身的存在，每一个都有肉身的存在，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存在？灵魂的存在。一个人肉身灵魂的一种结合，可是又不混扰，不是像衣服那样，乃像灵魂在肉身中。当然不是在哪一个哪一块啊，你这个肉割掉一块，灵魂还在，对不对啊？不是说我把手割了，灵魂就不见了啊。灵魂跟肉身的一种密切联合，这样的组合是目前正统所接受的。那么聂斯多流跑到波斯，跑到中国，他所主张的就类同于人穿衣服一样，认为这样的疏松的关系了，以至于后来被教会判为错误的信仰。不过他们啊，那么景教后来就不见了，在中国传传，他只在上层阶层啊，一改朝换代就没有了。那我们提到这些重点，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圣诞啊，非常的神圣的，完全的神进到一个完全的人里面。我们靠近主，一面思想他的人性成就的，特别是受难，一面思想他神性成就的死里复活，升上高天，万有主宰，我们依靠主奔走属灵的道路，他必与我们同在，扶持看顾。那么到了圣诞节，内心对主的感恩敬拜敬畏更加深加强。第三点，当天使告诉玛利亚你要生一个儿子，请问要取什么名字？取名两个字叫什么？耶稣。对了啊，我们都晓得耶稣是希腊文啊，我们中文的翻译 相当靠近希腊文耶稣，耶稣，耶稣，这个英文古里古怪的哈，怎么搞翻成 Jesus， 这跟耶稣差很远，因为他们把这个 Yota 啊，以后用 J 来翻译。好，我们中文翻得很好，但是这个希腊文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它也是翻译希伯来文出来的啊。这个讲过好几遍，我要考你们啊，请问希伯来文的耶稣是什么？约书亚，答对了啊。我再问，约书亚是两个希伯来字合在一起的，请问第一个是什么字？就是耶和华，亚卫啊 ，Jehovah 是从亚卫来的啊，耶和华。第二个字舒雅是什么意思？拯救。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啊，或者耶和华是救主啊。圣诞非常神圣，因为不但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更是神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世界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人不希望犯罪，却没有力量不犯罪。人希望做得更好，却做不好。所以保罗代表人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要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而且跟我交战，把我掳去，让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我真是什么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人被虚谎的力量，被贪婪的力量，嫉妒的力量，仇恨的力量，误会的力量捆绑了。贪财万恶之根，大家都知道，这个佛教讲贪也讲得非常深刻啊。那么这个贪结果全世界都贪，你看看这个，连伊利诺州啊，伊利诺州州长，我以前那边住过两年了，我人家讲伊利诺不好我都不高兴哈。这个州长已经第二个州长了被关起来啊，现在被交保出来，还要面临审判，就是卖官嘛啊，就是图谋欺诈索贿啊，所以州长加上幕僚长通通被起诉啊。那不要说美国这小 case 了，那一点点钱，我相信各位都有看台湾的消息啊。啊，看到都不想看了哈！14个人被起诉啊，14个，小官、中官、大官都起诉啊，好像小官犯的罪小一点，中官犯中间的罪啊，大官犯很大的罪，所以有这个顺口溜嘛：小官小贪进口袋，中官中贪装麻袋。大官大贪会海外，做官不贪才奇怪啊！这个好像变成全世界都一样。哎，这个不要光说台湾不好，大陆半斤八两啊！我们感谢神啊，30年改革开放真的有很好的成果，你看城市经济都发达，但是报纸这样报道，30年来超过3000亿人民币被贪污掉了，3000亿啊，现在搞不清多少钱了，因为亿都是亿来亿去的哈，3000亿啊，然后合多少美金啊？你们谁会算呢？糟糕了，你们都不管钱的哈，3000亿如果除七吧啊，400多亿美金呢、啊，哇，不得了的数目啊，那。这是报纸登的，这个不是乱讲的啊。不过你说这个其实不稀奇啊， 你要是看过联合国的报道，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全世界一年被贪污的钱或者贿赂的钱超过1兆美金。一兆是多少？搞清楚没有哈？我们真的搞不清楚，一兆就是10000亿啊，10000个亿，这是联合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哎呀，这个世界真是罪恶的辖制，太严重了，谁能救啊？谁有力量？除了创造的神，除了来世间降世为人，名叫耶稣，把自己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前不久我回台湾去啊，我跟师母呢被朋友带去参观啊，他们说看什么？我们说看港口，渔港特别啊，他们把我们带到高雄，高雄是很大的港口，还有渔港。哎，到了高雄，高雄是过去是不得了的港口啊，过去曾经那个货柜吞吐量世界第一名了，曾经到排名前面的啊，现在不行了，现在退到6、7名之后了。但是我们去高雄参观了，我当然看了很多，很感慨一件事，我就想起我的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在大学是念财经财税方面的，所以一毕业之后就到了高雄港高雄海关做事啊，那是一个铁饭碗啊，不叫铁饭碗，叫钻石饭碗啊，因为你坐在那边钱就来了，你坐在位置上红包就来了，这个钱还不是正当的钱啊，是红钱啊。哎呀，那钱很多啊，大家说哎呀赶快顺便通关算了啊，方便一点。但是这一位是基督徒啊，说这怎么行呢啊，这个也不查那也不查，通通把钱退回去，一个都不要，通通退回去啊。那退回去的哇，他这下以后人家给他取个外号叫做高雄港的包青天啊，看他都害怕了啊。但是退回去就麻烦就来了，因为你这边这一关不通啊，那下一关也不通，这一边关也不能通，上面也不能通，你不拿钱大家都不能拿钱啊。所以后来就攻击他，想很多办法，他就跟他们传福音啊，要好好正直，要做一个诚实无为，哪听得进去啊？所以攻击逼迫他，他以后想想，这个人在地上只为钱吗？只为利吗？他就把工作辞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以后跑到神学院读书，请问要干什么？哎，做牧师做传道去了，我要继续传耶稣的福音，唯有耶稣能够拯救人，能够让人脱离罪恶。他以后3年好好读书，然后真的去做传道啊。那以后在一个小教会啊，村落小城市100个人，过几年再一看300多个人，上帝用他，上帝赐福他，地上没有存很多钱，可是钱都存到哪里去了？存到上面去了啊！感谢主啊！我快要结束了，最后讲一点啊，一点里面有很多小点就是了啊，一点就结束了啊。哪一点呢？我昨天看报纸啊，昨天看新闻。一个很有趣感让我心里想到的，台湾啊，交通乱的原因是那摩托车啊，我们在这边都看不到一辆摩托车啊，你到台湾去啊，想不看到摩托车那就是神级了啊，一出门就摩托车呜，那个很危险，就是摩托车啊，那所以警察专门抓摩托车。昨天报道说有个警察就抓了，哎，抓了摩托车了啊！这个人违规左转，啊，抓下来之后，因为都戴着安全帽嘛，台湾都看不见什么人，帽子一脱，居然是岳父大人，这个在身上，哇，这下麻烦了啊！但是因为同伴，警察同伴两个人呢，他又不能说走了算了啊，不行，啊，要开单，不过开单之前把驾照拿出来啊，没想到他的岳父大人没有驾照，无照驾驶啊。哎呀，他这下只好开单，开单之后啊， 违规左转罚600块，无照驾驶罚6000块，6600通通开了。开完之后他就把罚单放到自己的口袋，然后去自己去付钱，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什么岳父啊，自己的。耶稣为什么来？为什么来地上道成肉身，以马内利，应验预言？因为他要把什么百姓？什么百姓啊？你们刚没念圣经啊？马太福音怎么讲的？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爱你爱我，因为我们是他的，是他所爱的，他自己甘愿舍命十字架流宝血，只要我们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必得神一切的福分。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快快接受耶稣，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就是圣诞节的神圣，让我们过一个美好、良善、喜乐、平安的人生。